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你在你儿子的宝血当中将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在你的里边成为自由。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牵进你爱子的国度，称我们为儿女，成为我们你是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照亮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里边得享着真理的自由，在你众儿女聚集的当中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跟教会里边的年轻人讲一句话。我知道年轻人 young person listen to me, I know it's very hard to you to listen my Chinese, but it'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important to you, you must listenAnd I will try my best to slow to make you understand. But I ask you to try your best to listen. And you will understand. 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说他们听不懂汉语。但是呢非常的重要。有些事情呢不是因为你听不懂就可以不听。当我们努力的尽力的去听的时候，我们会听懂的，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要对父母来讲，如果你的孩子回去的时候你问一问他今天有没有哪里不懂，然后告诉他。如果我们年轻人回去你不懂，你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当然作为教会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去找一个为他们来找一个好的英文的传道人，但是不是很容易找的，所以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耽误我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呢能够回去照看一下自己的孩子，回去的路上就可以问他今天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到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解释给他听。所以今天我讲的会稍微慢一点。前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了教会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呢？就是有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呢是祭拜过偶像的。那么教会里就出现了两派的人，一派的人呢就主张说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呢？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不能吃呢？另一派人就说不能吃，因为他是祭拜过偶像的。为什么这些人说不能吃呢？因为这些人在信主之前呢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觉得那个偶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个食物呢经他一拜了之后呢，这个食物好像也有某种神奇的变化，带有一种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迷信的。那另外一部分人就觉得说哎，没问题啊，我们可以吃啊，所以他们两家呢就相持不下，不能和睦。那保罗呢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首先拿到了说神和偶像他们之间的本质的不同。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是一个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没有一样不是他创造的，都是好的。那偶像呢？偶像不过是人拿一些木头啊，拿一些石头啊，所雕刻出来的一个形象，然后说它是神，是人私下里赋予某一个东西一个意义，说它是神， 所以保罗说，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从神和偶像的本质来看呢，偶像跟神相比呢，他什么也不是，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只不过是人把他附加了个意义。但是我们再看说祭拜偶像的那些食物呢，那就更什么也不是了，连偶像什么都不是，那何况祭拜过他的食物呢？那但是现在问题出在这里了，那到底吃还是不吃呢？保罗说吃也没什么益处，不吃也没什么缺乏，但是问题在教会里边还在那里，就是两派人在那里相持不下，那些人说要吃，这些人说可以不吃，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是不是真理讲明白了就可以呢？那些吃的人觉得说，我们是凭着信心吃的，神造百物与人都是有益处的，我们都可以吃，凭着信心吃。那些人就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这个不属灵啊，这个甚至于觉得你们是犯罪啊，你们吃拜偶像的东西啊，这还了得，你们是犯罪啊。所以这个矛盾呢是很大的。那么这个矛盾如何来解决呢？上一次保罗没有给出原则，他只是从本质上来对比了一下，来说明神的本质和偶像的本质，来对比一下，讲到了说这个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还是食物嘛，这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讲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呢，保罗就给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具体的原则。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和吃与不吃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保罗在这里讲到了这两派人当中的说，要在自由当中要谨慎， Be careful in your freedom， 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在第九节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保罗前面讲到了说，从本质上来对比的时候，这个祭偶像的食物没关系的，你凭着信心吃就没关系的，但是他马上就告诫这些人，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不是你们就说，哎，这个事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是自由的，吃喝的事情我们是自由的，你们就可以随便的，你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说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一方面讲，将真理宣告出来了，就是说吃，凭信心吃是没问题的，这是真正确的一个知识。另一方面，保罗在这里又提醒这些人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蛮大的，可以使别人怎么样呢？绊倒，使人跌倒的，在信心上面会跌倒的，成别人的绊脚石，而把人使人跌倒那个绊脚的石头是谁呢？可能就是你。哎，这些人不对呀，我们是有真正的正确的真理知识的，但是正确的真理的知识，如果我们用的不当，如听准这句话，如果我们用的不当，也会使人跌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否则的话不单使这些人会跌倒，他们的信心也会受到打击的。比如说上一次我举到的例子，我经历了两间教会。第一间教会呢，就是因为看电视的事情，一方呢主张说基督徒不可以看电视。为什么呢？以前我们教会里边好多人看电视，看那些黄色的，看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下流的，不可以看，看是犯罪。另一些人就觉得说，哎，看电视没问题啊，我不看那些肮脏的、污秽的、下流的，我也不被他捆绑，不是一天六个小时看电视啊，也没问题嘛。但是那些人就执意觉得说不行，这是犯罪，说你们得悔改，不能看电视。那些人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也没有犯罪，看电视算什么犯罪呢？然后那些人说不行，我们要分别为圣，这些人看电视不得了，他们犯罪，我们要分别为圣，于是他们就离开教会，另起炉灶。另外一个呢也一样，因为吃血和不吃血的问题，同样的主张不吃血的人 觉得说，哎呀，你们犯罪啊，你们竟然吃血。雅各在使徒行传当中，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当中，明明白白的讲清楚，不可以吃血，你们还吃血，哇，你们是犯罪，我要与你们分别为圣，所以教会产生分裂。无论是离开的，或者是在教仍旧在教会当中的，无论是那些主张吃的，无论是那些主张不吃的，无论是那些主张看的，无论是那些主张不看的，他们的信心都受到了损害。所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我们有真知识就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果效呢？因为这真知识要通过我们做成见证给人看，是我们在应用真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用不恰当的方式来应用这个真理的话，你可能会使人绊倒，会使人跌倒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那些软弱的人，什么叫软弱的人呢？软弱的人就是指那些在信心上不太刚强的人，也就是说在认识神的真理的上边不是那么特别清楚的人。这样的人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呢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他在某些的真理的执行的上面呢有一些软弱，他觉得不能吃，真的不能吃。他按照他以前的习惯，因为他依然把偶像呢好像当成了一个某种神秘的神明，把他当神一样看，所以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不能吃，那个食物啊是拜过这个偶像的，拜过这个神的。保罗说你可能会把他绊倒的。然后呢我们看接下来，他说，他就举个例子，保罗就举个例子说，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好了，你在教会里大家都知道，哇，你这个人是吃这个拜偶像之物的，你有信心，你的知识又正确，你在庙堂里边嘛坐席正在吃那个祭过偶像的东西的。说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这个人本来心里边想的说，哎呀，这玩意儿不能吃啊，但是看你吃了，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是有真理的，我明白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可以吃，所以呢我就到庙堂之中我就去吃，我无所谓。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弟兄呢跟着我，他说，哎呀，这严弟兄怎么能够进这里吃这个偶像之物？他心里开始产生了怀疑，他疑惑，他的良心就软弱了，他的信心就软弱了。但是呢一开始说，哎呀，众海弟兄都吃了，那我也去吃吧，他就违背他的良心去吃。他本来心里边是怀疑疑惑不想吃的，但是因着看到我去吃，那他也去吃。这样的话他怎么样？他就犯罪了，这是问题的所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十一节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糟糕，这个弟兄怎么样？他本来是不想去吃的，本来觉得说吃里边心里不舒服的，但是他因着我去吃，他也去吃，他就沉沦了，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这里保罗非常明确的讲到了说，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他是弟兄，但是他是软弱的弟兄，他不是不信的，他是信的，但是他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把他给绊倒了。他本来不想去吃，但是现在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吃了，他吃得很不舒服，他吃的里边带有很多的疑惑。罗马书14章23节讲到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罗马教会也产生同样的问题，因为吃什么东西和不吃什么东西呢，也产生了同样的这样的分歧。那么保罗在这里在罗马书当中这样来跟罗马教会来说， 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前面保罗说他本来不想吃，但是因着我吃，因着那有知识的人，有正确知识的人吃了，他就觉得说那就吃吧，他带着疑惑，不是凭着信心去吃的，因此他就怎么样，沉沦了，是我把他绊倒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了这件事情没有，我们里边有正确的知识，却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使人跌倒。这里边讲到的是有关吃和喝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看不看电视的问题啊，抽不抽烟的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打不打麻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单单是在讲吃喝的问题，如果我们拿出来是个原则的话，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尽管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个问题，但是我边上的这个弟兄他觉得有问题，我该怎么办？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如果我们绊倒了我们身边的弟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这里讲到了说，我们你这些有正确知识真理的人会绊倒弟兄的，要谨慎在这件事情上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提醒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弟兄姊妹，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常常需要这样的提醒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会拿很多的借口，我自己啊，我在讲我自己，我会拿很多的借口来放纵我自己的私欲，以至于呢使弟兄姊妹呢得不到益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没有顾及到，或者我基本上是忽略弟兄姊妹对方的信心呢，到底是怎样的信心。我只顾把我自己的话讲出来，我只顾把我自己的话讲出来，我放胆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但是我没有顾及弟兄姊妹的信心，以至于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会受到伤害的。我可以给我自己很多的借口，我说哎，我是个东北人，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直率嘛，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是我是很直率，但是我的直率却伤害到了弟兄姊妹。不是说我讲的错了，而是我在真理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我用错了我自己的态度，我没有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只是觉得说哎，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个脾气了。但是我这个脾气也好，我这个性格也好，我这个直率也好，确实弟兄绊倒了，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尽管我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借口，我还可以说我爱你才跟你说嘛，我是有爱心，有爱你我才这样跟你讲的话，如果不爱你的话我都不会跟你讲的。但是这些借口绝对不能够抹杀掉我绊倒弟兄的这样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好，箴言书25章第11节， 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所以一句恰当的话，我们读英文这句话非常的好，就是你在一个非常正确的环境当中讲出正确的话，一个正确的环境当中讲出一个正确的话，就好像一个金苹果掉在了一个银的网子里边。为什么说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边呢？你想象一个金苹果，黄金的苹果，什么样的网才能配得上它呢？除了银的网子，谁能配得上它呢？就讲到了他们配合的这种合宜。所以我们做事也好，或者说我们讲话的也好，说必须要在一个合宜的环境当中，一个合宜的环境当中。他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面对正确的人，用正确的态度讲出正确的话，这就叫合宜。正确的时间，面对正确的人，用正确的态度讲出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正确的话，正确的话，不是这个你讲的话错了，正确的话，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或者是面对没有预备好的那个人，或者用不正确的态度，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教会里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刚刚信主，我们大家为他欢喜快乐，刚刚信主，很好的一个弟兄。有一天呢，他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出现了车祸，严重的车祸，车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人呢也遭受了很严重的这样的创伤。那我就去看他，我去探访他，我见到他说，哎，感谢赞美主，至少神还保留了你的生命啊。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所以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你应该以为大喜乐，你应该喜乐，我们一起喜乐，感谢赞美主。你觉得他喜乐起来吗？你觉得他能从我这些话中得到安慰吗？不会的。我讲的话错了吗？没错。但是他得不到安慰，因为时间不对，他面对的那个人也不对。我是可以要他喜乐起来，但是他躺在病床上很难受，他的车刚刚损失掉了。所以不是真理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真理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人出现了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说，第一讲我们讲到说，在自由当中我们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这些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也称为自己是认识真理的人，我们在真理的执行当中，我们要谨慎，要谨慎。不单单是在吃喝的问题之上，比如说我曾经知道这样一间教会，有个弟兄，注意哈，我称他为弟兄，他是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他申请说我要受洗，他要申请说我要受洗，我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要成为基督徒。这是不是个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呢，教会拒绝了他的受洗的申请。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抽烟，因为他抽烟，说你抽烟不能给你受洗。这跟吃喝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真理的实行当中，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不是说你就要抽烟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来判别。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在爱中放弃自由。前面讲到了说什么，我们在真理的自由当中我们要谨慎，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放弃，要在爱中放弃我们所有的自由。我们接下去看第十二章，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啊。这很重要啊。 这些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就要吃，怎么样？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们是在真理当中行，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我们是行在基督当中。但是呢，当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得罪弟兄们。这里边讲到的是弟兄们。什么叫弟兄们？弟兄们是用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过的，是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因着我们里边有的所有的知识，我们自以为骄傲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却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他们本来就已经软弱了，然后我们又把他伤害了。保罗这里说，就是得罪基督，就是得罪基督哦。你伤了弟兄，岂不是得罪基督吗？我们得罪了弟兄，岂不就得罪了基督吗？保罗在罗马书14章15到18节这样说，同样还是他们讲的同一个问题啊，都是有关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问题。我们看这两个保罗所处理的，他的原则是一致的。15节说，14章15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是弟兄啊，是弟兄，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而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替他是谁？就是这个弟兄，就是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基督已经拯救他了，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把他洁净了，但是你却叫他忧愁。然后下边就说，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里边讲到的不单单是忧愁，他以至于败坏。所以我们再看前面这节经文，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基督已经把他拯救了他，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所谓的正确的知识而使他不但忧愁而且败坏了，这不是得罪基督吗？好了，在罗马书当中16节他就讲到了说，不可叫你的善被毁谤。哎，我做错了吗？我是行在真理当中哦，我在基督里边我是自由的，那个偶像之物算什么？不过是拜个偶像的，偶像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哦。我错了吗？我在行在光中啊，我在行善呢。但是当我们这样行善的时候，当我们所行的这个善，行在这个软弱的弟兄面前的时候，他就败坏了，他就软弱了。我们所谓的善，从结果上看怎么样？就被人毁谤，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而且我们真的做的对的，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确实弟兄跌倒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然后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保罗说，你因着吃喝的事情使你的弟兄忧愁，甚至使你的弟兄败坏，这说明你还是有一件事没明白。什么事没明白？因为天国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今天都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们才进天国的，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看电视或者不看电视我们进天国的，我们进天国也不是因为我抽烟不抽烟，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因为吃喝的事情败坏了我们的弟兄，我们这就是得罪基督。我们就是在神的律法之外，我们又添加额外的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告诉我们天国在乎什么？天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当中的喜乐，在乎我们是否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公义？我们有没有因着圣灵的重生而带来的喜乐？这才是天国所在乎的。我们搞错了方向了，我们把那些天国所在意的东西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我们把天国不在乎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进天国的条件了。看到了，这是问题所在。18节，在这几样上，哪几样上？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神所又为人所称许。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是这几样， 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在公义、和平、喜乐当中来服侍神，这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关注的。当我们在这几样上边服侍基督的时候，连人也会称赞我们的。也就是说，这几样的事情上，我们若留心这几样的事情，神所让我们留心的事情，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纷争，也不会产生这么多大家的彼此的争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把一些重点给忽略了，而拿一些不重点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天国所不在乎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了好像进天国的一个条件，我们拿来把它争论来争论去，而产生很多的这样不必要的争论。看电视不看电视，吃不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或者抽不抽烟，这是信心成长，听好，这是信心成长过程当中才能够达到的问题，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可以不吃，我不吃祭拜偶像之物，但是随着他对神的不断的认识，随着他的信心的不断的增长，他以后可以说，哎，这不算什么，我可以吃啊，为什么不吃呢？这是在他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达到的。抽烟，他的信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抽烟，但是随着他对上帝的不断的认识的时候，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我不能抽烟，因为这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电视，他可能刚开始看电视一天看四个小时，但是随着信心不断的增长，随着他对神的认识不断的加大，他觉得说，哎，看电视这没有意义嘛，这我在浪费生命哦，我为什么一天花四个小时去看电视呢？我花四个小时我读经好不好？我花四个小时去祷告好不好？这是他在信心成长过程当中才能够达到的。这个问题不是来判断他是否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而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在乎对上帝的公义、对上帝的和平、对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救恩的认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不是我们逼他的。你想受洗吗？不要抽烟。你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看电视？你就定他的罪。而是有一天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才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在与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自由。所以保罗接下来马上就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首先这里强调是我的弟兄哈，如果我因为吃什么叫我的弟兄跌倒了，我就永远不吃肉。他说如果我吃肉这件事情上让我的一个弟兄跌倒了，那我永远都不吃肉，我宁愿永远都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我们这里留心，保罗这里边用第一人称来 说我，他没有说你们如果要让谁吃肉，因为吃肉的事情、吃鸡肉的事情让你的弟兄跌倒了，你就永远不要吃，没有，他讲自己。他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因为吃了祭过偶像的物使我的弟兄跌倒了，我以后永远都不再吃祭偶像之物。什么意思？我永远不希望我的弟兄因着我而跌倒。所以一方面表明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讲到了说败坏弟兄的结果是得罪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这件事情，尽管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使弟兄跌倒了，我宁愿放弃这个自由，放弃这个权利， 吃不吃肉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救恩，重要的是什么？是和睦，重要的是什么？是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这里边保罗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用爱的原则，要用弟兄彼此相爱的原则，而不是针尖对麦芒的彼此来攻击，彼此来诽谤，彼此来论断，是神得不到荣耀的。吃肉重要吗？还是我的弟兄重要？保罗说，如果我因着吃肉的问题让我弟兄觉得软弱了，败坏了，忧愁了，我不吃就是了吗？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弟兄。这不是关乎一个真理的问题，而是我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放弃我的自由。我们要在爱的当中学习包容和忍耐，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在爱中放下我们的一些自由。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叫舍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一个妈妈，她生了一个孩子，他很爱这个孩子，所以当这天晚上的时候，无论这孩子他几点钟，他哭他饿，或者他需要换 diaper， 需要换他那个尿布，这个妈妈都要起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为什么？为什么他舍弃掉了他晚上睡觉的权利？为什么他会舍弃掉自己晚上好好休息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呢？因为他爱这个孩子。但是也就因为他爱这个孩子，这样放弃掉了自己睡觉这样的自由，这孩子才能够在健康当中成长。你没有见过哪一个孩子三十岁了，不要说三十岁了，八九岁的时候半夜起来，妈妈你给我做饭吃，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可以自己去做了。这跟基督徒是一个道理的。当那些软弱，信心软弱的，信心小的，对圣经的真理的知识认识的不太够的，我们需要去包容他，我们需要去鼓励他，陪伴他一起来认识，在爱中来一起的来认识。当他成长，当他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告诉他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我们也不需要告诉他你该抽烟或者是不该抽烟，我们也不用告诉他你是该看电视还是不看电视，我们也不该告诉你要不要去玩网上的游戏，他自己知道，因为他在属灵上边成熟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然后如果我们说，但是我们要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包容，我们是可以理解，我们是可以忍耐，是可以等候，是可以放弃我们自己或者说舍己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来到你面前说，我信心太小，我这个人信心太小，我就是不能够接受你们总讲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哪有这样的事呢？你说，哦，你信心太小，我就包容你吧。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这是信和不信的问题。如果说哎呀我受不了了，你整天来到我这里跟我讲罪呀罪呀罪呀的问题，总讲一些罪呀悔改，好像我是个罪人一样，这个我接受不了。你说，哦，那算了，以后我不讲了，我包容你。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这是信和不信的问题。或者说他说，哎呀我就受不了，你每天来了跟我就讲圣经啊，你能不能讲点别的， 一点意思也没有，成天见着我就跟我讲圣经，跟我讲耶稣，我最讨厌那个，你来跟我讲点别的吧，有趣儿的。这是信和不信的问题，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他们还没有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他们还没有不信，尽管他说他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应用这样的原则，或者说哎，那我就不讲了，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在讲真理的。弟兄姊妹，在很早很早以前，应该差不多是六七年之前，曾经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他是从大陆来的。那一天呢，他就来我们教会来聚会，参加聚会呢，那周正好我们教会来一起吃饭，带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要送他回家，回到他们学校。那我就觉得说，哎，你一个人在这边住，我们剩了许多的菜，你可以拿回去啊，因为你一个人住嘛，吃起来很方便，就不用再做饭了嘛。他也很开心，说好啊好啊，我们两个就在那里给他装菜。装完了之后，他就一盒一盒打开看，打开看，哦，因为我给他装了很多的肉嘛，是一个弟兄，装了很多的肉，他就把那盒合上说，弟兄，对不起，我是不吃猪肉的。哦，我说是吗？为什么呢？我说你这个身体需要吃猪肉，你很年轻哦。他说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穆斯林，我是一个回教徒。他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回教徒，所以呢，我从小呢就是不吃猪肉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成为习惯了。他说所以呢，我就不吃猪肉的。我说没问题啊。我说那你就把这个肉的部分你就留下不要了，你就去拿那些蔬菜就好了。然后我跟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主，你从一个回教徒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的不容易的。你能成为一个从一个回教徒，你不但信了耶稣，你还立志回应神的呼召，你要服侍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他就跟我说，他说不好意思，这个我知道这个事情，吃不吃猪肉没问题的，他说这个我明白，但是我就从小到大养成这个习惯，我就不吃。我说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不吃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争论，在基督里的自由。你回教徒，回教徒在你成为基督徒，你应该有个全新的生命，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不吃猪肉呢？我们没有争论，我们彼此谈得很快乐，我们也没有彼此来彼此的这样的来攻击，都没有，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友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天国不在乎吃喝，天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所赐的喜乐。我们需要放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在为真理做见证哦，你必须吃，你不吃不行，不吃表明你还没有重生得救，表明你还不认识真理，我们讲的太快了。天国不在乎吃喝，哥林多的教会呢，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那些自称为有正确知识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凭着信心去吃敬拜过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错的，本身不是犯罪，真的没错的。但是问题是，他们与那些不吃的弟兄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爱心，也没有包容，他不能够体谅他们，所以那些不吃的人就因着他们怎么样呢，败坏了，以至于给教会产生了很多的纷争。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这些人，你既然称为自己是有真知识的，有真理的，但是你没有爱心，你在实行真理的过程当中没有爱心，你不但不建立那些人，不但不造就那些人，反而使他败坏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如果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我就永远也不吃肉了，为了什么？为了我不要我的弟兄跌倒。 但是你们呢，却因为这个事情在好像在给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但你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你却使弟兄败坏了。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不是真理出了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我们坚固的人，坚固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有真理，我的真理是真实的，是出自于圣经的，应该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你要担待，你要去担待，担待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就和他一起担着，这软弱不是你的，但是你要和他一起来担着，就好像两个人担着一个扁担一样，你要担待他的不成熟，你要担待他的对真理的不那么认识，你要担待他的信心不是那么的强壮。然后说不求自己的喜悦，不要觉得说，哎，我凭什么担待你呀？啊，你软弱不是我软弱，你不认识明白，但是我认识明白，不要这样子的，要让他喜悦。我们再讲一次，这个原则不是应用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而是应用在教会弟兄姊妹彼此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他是弟兄，他是弟兄，基督的血已经为他流了，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基督已经拯救他了。我们要和他一同的担待他的软弱，不要觉得说我要舒服，当我要舒服的时候他就不舒服，甚至他可能会败坏的。为什么？因为他软弱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担待。然后第二节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他的德行。当讲到说建立他的德行的时候，就不要他败坏嘛，要让他变得越来越好，要他得到益处，要他得到好处。所以圣经里当讲到爱的时候，一定是以对方得到益处作为目的的。我们人当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人的爱归结来归结去的时候，最终到底是爱我们自己，是要叫我自己喜悦，我舒服，这是人的爱。有一个人，有个牧师曾经这样个举个例子，我觉得他讲举的很有道理的。实际当我们去找对象的时候，找我们的爱人的时候，实际我们不是爱对方，我们是爱自己。所以你去问他说，你为什么找这个女孩子呢？她很漂亮，我瞅着舒服，她的性格很好，我不会常常被冒犯，我会常常感觉到尊重。我们是为了爱我们自己才爱对方的。没有一个人去找个女朋友，这女朋友脾气也不好，对你也不尊重，又打你又骂你的，不会的。实际我们是出于爱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出发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爱是什么？是以对方得到益处，对方的德行被建立，这才叫爱。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去担待，而不是跟他针尖对麦芒的来强迫他，来论断他，来定他的罪。不是的，他是弟兄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哥林多教会那些坚固的人，他们没有担待那些软弱的人，他们没有，他们要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我做的是对的。但是那些软弱的人没有喜乐，软弱的人没有得到益处，软弱的人的德行没有建立，反而被败坏了，这造成很多的争论，软弱的更加的软弱，刚强的他的行为也败坏了。这里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想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天上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他有至高无上的尊贵，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 这万有都是为着他造的，他是这世界的中心，他至高无上，但是他却因为爱的缘故降世为人，住在我们这堕落黑暗污秽肮脏败坏的世界和我们这群人当中。他放下了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放下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耀，他放下了他至高无上的一切，成为卑微，抚救我们这些人，并且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今天却昂着头，用我们一个骄傲的心在为他做见证。他放下了，当他放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他的救恩，而我们今天当我们没有放下我们自由的时候，没有放下，没有学会耶稣基督的舍己的时候，没有学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会使人带来败坏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效法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都是连于他的，我们的生命都应该像他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不再是单独的自己，我做自己的主，而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怎么样教导我，我要怎么样的去做。当我们肢体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这些不管痛痒的事情的时候，放下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天国不在乎这些，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在乎的是圣灵里所赐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三节，当讲到同样的问题哈，吃喝的问题的时候，保罗这样说，所以他做一个结论性的总结，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打来打去了，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跌脚之物。我们要打定主意，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绝对不会使我的弟兄跌倒。这是命令，宁可定义。我们要舍己，舍己就是爱呀。基督的榜样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彼此好像打来打去一样，使我们失去了见证，个人失去见证，教会也失去见证，而需要回到合一的当中，在真理的上边我们达成一致，在一些鸡毛小事的事情上边，我们要学习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等待，彼此扶助，彼此帮扶的。所以保罗也曾在另一篇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大家要担待，彼此担待。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是刚强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坚固的，我们要担待那些软弱的，要担待那些不坚固的，并且我们要下定决心，要为此付出代价，为着爱弟兄的缘故，为着弟兄得到益处的缘故，我们要学习舍己，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教会当中问题解决的爱的原则，这一类的问题的当中的爱的原则。我们忍耐，我们等候，我们盼望神在弟兄身上的工作，是他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时候，是他一天一天成熟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当如何去效法基督，当如何去做。 而不是我们强迫他逼迫他让他去做，那样的话会适得其反的，不但得罪人，我们也得罪神，我们不但冒犯人，我们也冒犯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经揭开就是与人通达，我们常因着偏行己路，我们得罪人，我们也得罪神，我们常常愿意满足我们里边的私欲，以至于也做成这样没有爱心得罪你的事情。求你来赦免我们，你既然将这原则赐给我们，就求你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边，使我们思想，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行在当中，让我们能够弟兄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建立，彼此造就，能够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致人能够认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